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祝我们所有的父亲节快乐！我们刚刚看到主日学小朋友的视频，然后诗班的献诗，真的是感受到非常的亲切。在这疫情期间，我们感谢主为我们一切丰盛的预备。在信息分享之前，让我们一同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将一切的荣耀、感谢和赞美都归于我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主，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里，使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一起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你真的是配得和值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主，也求主你求主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感动和开启的工作。求主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主，也求主你恩高你仆人的口，是听的讲的一同的造就。我们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取自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是说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其中呢，我们都看到说那个小儿子他跟爸爸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呢？他希望爸爸把家业一半的家业分给他，然后上外面流浪。在整个中东巴勒斯坦的那个地区，在当时他们的民族文化里，当时儿子其实是不能够主动要求分家产的在他们的文化里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当父亲临终的时候还是分家业的时候。然而我们看到说这个小儿子他却大逆不道，这个大逆不道按照当时他们中东犹太人的法则只有一个结局，就是他的爸爸可以把他拖出去昭告天下，昭告亲属所有的人，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本是他唯一的结局。但这个父亲听见小儿子对他说的这番话，虽然心里肯定非常非常的伤心，但父亲却说，好吧，给你拿去吧。那这个小儿子他拿了钱离家干嘛呢？我们看到经文说他拿出去任意的挥霍，很快钱就被他给败光了。并且祸不单行，我们看到经文说他还遇到了大饥荒，在14节因此增加了他生活的困难，食物短缺，使得众人也有充分的借口可以拒绝帮助他因此所以这个小儿子他就困苦了起来，走投无路。就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帮忙，他的一个朋友，是那个人却不把他当朋友，瞧不起他打发他到田里头去放猪。经文也说到说这个小儿子他饿到一个地步，就是连猪吃的食物他都想抢过来吃到了一个最最糟糕的一个光景里面。浪子想说，我怎么今天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我怎么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那个浪子想说，我的爸爸是谁我的家曾经是什么样的家世我怎么今天把自己搞成这样现在又脏又臭。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浪子他的生命有一个翻转，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来到经文17节到21节，这里我们看到说小儿子他有一个醒悟，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他想说，我不是走投无路了，我不是山穷水尽，我还有一条路，我可以回到家里。弟兄姐妹，我也今天想对我们彼此说，今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困境，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的风雨，我们不是走投无路了，感谢主，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那故事继续发展，我们看到这个宽容的爸爸对小儿子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看到20节说，当小儿子要回家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爸爸，他是站在那最容易看到来回路的地方，天天盼望在路口，天天盼望着他的儿子能够回家。当这个爸爸远远看见这个儿子的时候，他是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他告诉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过来给他穿，把鞋给他穿。”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接纳！接下来我们看到说，这个父亲还给这个小儿子一枚戒指。大家知道吗？在那个年代，戒指它就好像一个印章一样，这个印章代表着你自己。也就是说，当那个爸爸把那个戒指戴在他手上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今天爸爸把信用卡放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可以去凭这个戒指去盖印章，去借200两，借500两。你想说这个爸爸怎么可能还如此呢？当这个欺骗你的儿子来到，重新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他全家的一半的钱都被他拐走了，拿走的时候，他再一次回到家，爸爸，你还把戒指、信用卡给他。我想说，这是爸爸对孩子很深刻、无条件的信任跟接纳。弟兄姐妹，没有一个罪，没有一个困难，没有一个羞愧会阻拦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被天父拥抱，被天父接纳。我们在24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因着这个小儿子离家回来了。爸爸因此就欢乐起来，这个欢乐的爸爸大设宴席。大家还记得吗？小儿子准备回家之前，他准备好的话是什么？他准备好的话是说，在19节我们看到他说：“爸爸，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雇工吧。”弟兄姐妹，雇工是什么？雇工是我做多少工作，因此拿多少钱。但是儿子不一样，儿子是白白的享受恩典。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今天现在的光景如何，回到天父的家，我们不是雇工，我们是儿子。就像这个爸爸，他从来都没有要求儿子说去。把自己洗干净，看你现在丑成脏成什么样子，臭成什么样子啊！跟猪混了这么久，你去洗干净一点，然后你再回家，然后我再拥抱你。不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爸爸是照着这个儿子的本相接纳了他，拥抱了他。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在天父的爱中，我相信这个小儿子在天父的爱中一定是要有改变的，是因为他活在了父的爱中，是因为我的父亲这么的爱我。弟兄姐妹，我们在天父的爱中得到力量，我们在天父的爱中得到盼望，我们在天父的爱中我被接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从来都不是说我们改好了，我们完美的去见神，而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不可爱的，也常常犯错，得罪天父。但是仍然，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恩惠、蒙怜悯，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的应许。而你相信吗？当你真的走到父的爱的里面的时候，爱是会带来改变的。在爱的里面经历改变，我们是活在天父的爱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这个小儿子离家出走，到外面去流浪。我们是否有曾经思想过说，其实还有一种的出走，还有一种的流浪，是我们心里面的出走跟流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说，另外还有一个儿子，就是那个大儿子。我们曾经都像那个小儿子一样，一个一个被重新的接到了天父的家中，但是 走进神的家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变成另外一个大儿子。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大儿子，他认真的做事，认真的照顾家，非常的棒。但是有一天他听说他弟弟要回来了，他其实不快乐的。为什么呢？哥哥非常的生气，我们看到29节，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呢？我小的时候其实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非常同情这个哥哥。我想说这个哥哥讲的太有道理了，这个哥哥就是真的按部就班的，这么乖，这么听话啊。然而这个弟弟烂成这样，回来了以后父亲还为他家里面奏乐跳舞，大儿子心里一定想说，哎呀，我每一天在田里啊，累得像牛一样，父亲你从来也都没有放一条音乐给我，父亲你到底在想什么？但是这段经文，弟兄姐妹，让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大儿子所说的话有点像雇工跟老板的报告？他到底是儿子还是雇工呢？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就好像是说，哦，在你的公司上班这么久，我从来没有迟到，没有早退过，交代我的事情我都认认真真的完成，每一件事情我都做得这么的认真，但是为什么从来都没给我加过薪水，从来都没有让我在我上班的过程当中让我感受到快乐呢？大儿子感觉他自己非常的正直，做得非常好，认为自己是一个模范的儿子。我们看到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你看这些年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这一句话泄露了他的心态，他不快乐，他在家里面不快乐。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一个作为儿子的真正的含义。我相信小儿子这个浪子离家出走，父亲一定心里面很心痛很伤心。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他天天跟父亲在一起，在家里面他都不觉得他的父亲爱他，他不快乐，恐怕是这个父亲更大的伤心。这个大儿子他在家里面他却不在爱里，这个大儿子他在家里面他像雇工一样，他像奴隶一样，我是来上班的，我是来工作的，我是来服侍你的父亲，我从来不是不违背你命令的。大儿子的话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仅在神的家中，我们更是在神的爱里面。大儿子说，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父亲听后一定非常的震撼啊。我们看到经文说，儿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呀，全部都是你的呀。我相信这个父亲更大的伤心是，儿子呀，你天天跟我在一起，你怎么感觉我从来没有给过你呢？弟兄姐妹，我们不仅在主的家中，我们更是活在主的爱里。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大儿子向父亲所说的话。他说，父亲，你的小儿子与娼妓吞了你的产业。我们来想一下，这句话是不是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他真的知道他弟弟具体离开了家去哪里流浪，他真的知道他的弟弟是跟娼妓在一起，但是他硬着心，他绝不把弟弟找回来跟父亲见面。当他看见爸爸等候的背影，却丝毫不为所动。不管父亲是怎么样的等候，弟弟不论父亲是怎么样的去眺望在路旁，心中他却咒骂着，希望弟弟最好永远都不要回来。看见父亲伤心的背影却不为所动，还有哪一颗心比他更刚硬吗？更冰冷吗？但是或许也有第二个可能，其实他并不知道他弟弟具体去了哪里， 只不过是想污名化他，想诽谤他。反正他想说，哎，这个弟弟烂透了，出去离家出走了以后，准没好事，不是嫖就是去赌了。你会发现这个大儿子，他自我感觉相当的良好，而且常常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却被忽略，不被珍惜。有可能他真的知道他弟弟去了哪里流浪，也可能他根本其实是不知道的。无论他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都看到他的心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心里面是非常冰冷，没有感觉的。小儿子在外面流浪，大儿子他在家里面流浪，他们都伤透了父亲的心，但是大儿子却一直以为流浪的只有他弟弟，他错了。只要你没有体贴到父亲的心，你就是一个离家的人。不管这个空间上面你看起来离爸爸有多近，只要没有体贴到天父的心，就是在流浪。我们看以赛亚书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可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弟兄姐妹，我们不仅是在神的家中，我们更是在神的爱的里面。天父渴望我们一起活在神的爱中。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青年的营会，在营会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其中的一个小组的一个分享。其中的一个学生的分享让我记忆犹新，很深刻的震撼，是一个大二的学生。他在高中的时候，他是一个小混混，他是混不良帮派的。在他高中毕业典礼的前几天，他跟他爸爸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争吵，因此他爸爸就动手打了他。因此他就死都不让他的父亲去参加他的高中毕业典礼。结果有谁能预先想到，就在那个高中毕业的暑假，他的爸爸车祸意外去世了。当他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这么多年。他说，我怎么可以拒绝一个爸爸想要参加自己儿子毕业典礼的心情。这个大男生他就一边讲一边哭。当我听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其实也浮现了很多我自己成长的历程。感受很深刻的是，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孩子的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在地上没有一个父亲是完美的，没有一个父亲是完全的。很多的父亲其实心中对孩子有极深无比的爱，但是可能因为不善于表达，不善于言辞，害羞或者过于严厉等等的原因，他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跟他的孩子说过我爱你，所以或许很多的时候就留下了遗憾跟误会。这个大二的学生他很难过的是，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他再也不能够给他爸爸机会参加他的高中毕业典礼。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有没有那种很深刻的感觉，是如果 我错过了天上爸爸的拥抱，我错过了天父的爸爸在我生命当中的参与，我会好痛苦，我会好懊悔，就好像那个大二学生一样。弟兄姐妹，不要拒绝天父的爱，去接受天父的拥抱。神就是爱，我们永远在天父的爱中。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可爱，我们常常出错。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神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拯救我们。神的爱显明在我们当中。我们被神的爱激励，我们愿意去跟随他。但是在跟随耶稣的这个时候路程上面，我们可能时常会有跌倒，我们有的时候流浪了，远离了神。为什么呢？大部分时间因为可能我们犯罪了，也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参加小组，去参加团契。我们太忙了，我们周日我们没有办法去参加主日崇拜，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去敬拜神。甚至每天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有时间去读经去祷告，所以我感觉好像我跟神的感觉离得有点远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感觉跟神离得远了，神的爱也是如此丰盛的爱我们，一直在我们身边，永不放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流浪，回到父的怀抱，那是充满爱的，温暖的怀抱。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两个小儿子是这么的不好。父亲对这个儿子，这个小儿子，或者是对另一个大儿子，他所说的话一直都是柔和的，温柔的。他们两个都是父亲的儿子，父亲也都爱他们。他明白的有赞许，大儿子说你一直在我身边，也清楚的说明说产业的安排也并没有任何的更动。他说儿啊，我一切的所有仍然都全是你的。天父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天父爱我们是极其火热，永不放弃。我们要接受天父的拥抱，我们要接受天父对我们的款待，我们要去体贴神的心意，回到父的家中，火热我们爱主的心。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今天对我们的提醒。神盼望着我们所有的人，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共享宴席。神的怀抱永远无条件的在接纳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我们不是父公，我们是儿子，这个关系是永远都不变的。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更是活在神的爱里。要学着体贴父神的心意，不要使父亲伤心，留下我们人生的遗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是你先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更是在主你的爱里。天父，我们也要向你重新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或许我们在主你的家中很久，但是我们的心仍然离你很远，我们未必体贴了主你的心意，我们仍然在过着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天父，恳求你的光照着我们的心，使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接受天父你的拥抱，接受天父你无条件的接纳。巴不得天父你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能够摸着主你的心，每一天亲近你，来体贴你的心意。同心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